误朝周大增开枪的荀可然从失控与模糊的记忆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被李一季装在棺材里带到一座千年古墓乾陵。掌灯童子尸体的照片和对古尸的爱好让荀可然选择加入这场探险。走过魔道接近主题的时刻，他却被暴露的凶手李一俊挟持。历经艰难，女法医荀可然和周大增终于走到了一起，在险境中寻找爱情。
欢迎收听侦破小说《案件调查录》第三部，作者安澜悠然，出品人大侦堂。
第一集，荀可然用力睁开眼，眼前一片黑暗，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伸手想要摸到床头灯，只听得砰一声。荀可然缓缓伸手，头顶上方是木头的微凉的触感，一路慢慢延伸下去。
啊，我躺在哪里？这里不是我家。不对，这是个木箱，像冰箱一样供人躺着的木箱。可可，冷静，冷静，淡定。这应该是在车上吧？不论是谁这么做，我绝对会让他后悔。现在，思考，荀可然，别放弃思考。我在一个木棺材里，棺材还在晃。这么说，是在运输途中？是谁把我装进来的？等等，我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我对着大增耳朵旁开了一枪，因为他联合老爸在我之前一步找到了那个人，那个撞死姐姐的人。却要我放弃，好像箱子晃动得更厉害了，脚底下和腰两侧有凉丝丝的风，不动了。别让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哼！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大增，对，开了一枪之后，我好像坐在地板上睡着了，醒来看到素素端坐在我腿上，尾巴轻轻蹭我，然后呢？然后。手机屏幕的亮光，是谁来着？是谁啊？该死，那个人好像就在脑边，就是想不起来。
光灯，比晃动更明显的一阵又打断了荀可然的思绪。静待数秒之后，荀可然闭上眼睛，似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什么声音，低沉的嗡嗡，过会儿又消失了。荀可然再度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寂静中。
我刚才想到哪里？对了，我还记得什么？该死，我记不得那个手机之后的事情了。那其他的呢？我在哪里？木箱中，是谁把我放进来的？为什么？不论是谁，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一个木棺材中运输？如果打算杀我，不对，给木箱四周留下了通风的缝隙是故意的，这说明那些人并不想我意外窒息。难道是大增或者老爸为了让我放弃追查姐姐的凶手而把我秘密送出国？不对，应该不至于吧。如果这样做，他们怎么和局里交代？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让我恨他们。那是谁？绑架？复仇？谁会绑架我？我又没钱，老爸也没钱啊，大增也没钱。除非是黑势力想以我为人质要挟大僧或者老爸，那未免太傻了，不用等人来救，等我出去先给他们放点血。
似乎是头先触地，一记明显的震动让荀可然停止思考，仔细聆听动静。他感觉到血液往上半身涌动的过程，然后缓缓的脚下也在降低，接着又是一震。有说不清的几分钟里，荀可然知道整个木箱在平移，他想抬手砸木板，又怕外面的运输的人不明情况以为诈尸。最终荀可然放弃了所有的行动。
不管把我装进来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他不是要置我于死地。那为了保证我活着，迟早会打开箱子给我喝水吃饭，一切等箱子打开了再观察形势吧。
各种胡思乱想混杂的黑暗之中，荀可然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局长，你找我呀？
周大增啊，坐吧。
不用了。
坐一会儿的功夫都没有。这是上头新发下来的嘉奖申请表格，你把最近你们办的几件大案要案整理一下。
局长，我现在没空，你找别的分队长整理去。
哟，架子挺大呀。怎么，给你案子推来推去就罢了，给你奖励也推。哎，我说，不就是个法医今天没来上班吗？指不定跑哪儿去玩了，说不定明儿就回来了。
可可不是那种人，他钱包丢在酒吧里，人却失踪了。这种事情绝对不是他的做事方式。
停停停，你晃来晃去的我眼都花。那又怎样，他一个法医失踪，你们整个刑警队不干活了？再说他爹不是军队的人吗？就是找也轮不到你这个队长吧。你算他什么人呢？
哼，
站住，拿去。愣什么，特批假条不要是不是？那我吃掉他了。不是我说你，你看你一大早跑来，目露凶光，逮谁咬谁。你下面的人都吓得躲到别的分队办公室去，我才知道这事儿。我叫你来就是要你静一静。先坐下。小寻不见了，就你一个人急？说不上全局上下都关心，至少老子是关心的。还有他那个爹，还有长风那个老家伙，一早上我这儿来来回回电话都三四回了，大家都在动关系查，你像个疯狗一样团团转，有个屁用。你办案子这么多年了，你告诉我，不管失踪的是谁，接到这样的报案，你首先做什么？
查失踪人最后的行踪，查最近几天和谁有过往来，查平日最亲近的人，有没有什么留意到不同寻常的事情。啊，行踪，这几天和谁联系过都可以交给白灵他们去查。但是可可那把枪是现在最可疑的线索了，必须亲自调查清楚是谁给他的。除了报仇，那把枪没有其他意义可言。这个白痴，这么说还得和徐老爸联络，让他派人看住当年撞死可可姐姐的那个人。
看来你够清醒了。行了，假条拿去，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不用来和我汇报，你自己判断行动。记住，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把人平安完好的带回来，其他的都可以回头商量。
局长一甩手，把刑警队长轰出门去。大增站在局长门口呆立了几分钟，甩甩头，深呼吸一口，大跨步走向法医科，边走边给手下的白灵、薛阳和王爱国打电话，发出不同的追查方向。
有人们，
薛，周队长，你正好，你说这个要拆开吗？上面还有紧急避看的字样，刚才有人快递送来的。照理说寻姐的信我不能随便拆，但是今天她又没来上班。啊，
苏小哲，可可可能遇到点麻烦，这几天你要联络其他的法医多帮忙。还有，把可可手头上正在处理的什么案子整理一份资料给我。
白色的信封里是另一个小一号的暗红色花信封，上面写着的署名让两人都愣住了。周大增刑警队长亲戚，什么信件会快递到熊可然这里？里面却套着另一个给大增的信封呢？仿佛预知了大增会打开似的。大增拆开信封，里面是和外壳一样的暗红色印花纹的信纸。
周大增刑警队长敬请，借熊可然一用，三天后会联络。
周队，这是什么？
冷静。这个人话中完全没有攻击性，可可暂时不会有危险。而且留下这样的留言，说明这个人可可认识，我也认识。这个花纹，我在哪儿见过呀？
我没印象啊。
不要愣着胡思乱想了，查这上面的指纹，还有刚才我和你说的，把可可最近督办的案子全都找出来，里面涉及的人名都列个表格给我。
周队，申姐不会。
不会有事的。
然，别信，别相信。梦境，这只是个梦。等等，我在哪儿？我讨厌地下室。
那还真是抱歉了。
李一季，我猜到就是你。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的坦率了，可可小朋友。
李一季，你这考古研究院顾问的身份恐怕都是假的吧？
我以为你会开口爆一串粗话来骂我，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静些呢。首先，我不否认我对你有所隐瞒，但是顾问这个职称是真实的。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考古和我们这类人相互合作也不止一两回了。
盗墓的，
而且是世代承袭。你别暗中使劲了，荀可然，顶多还有一两个小时，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就会把麻醉药的效用都淡化。我需要的就是这一个小时，让我解释一下。首先，我要你明白的是，我李一季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把我关在一个棺材里运输？
没错，但是棺椁进行过特殊的改造，外面看不出，你待在里面过应该知道。小朋友，我给你这样解释吧，我需要一个人，一个女子，出生时候的八字阴气甚重，但命中总有看不见的灵气在周护她，每每都能逢凶化吉。我对你调查有半年多了，这半年来我越来越确信你非常符合我的需要。
停，你确定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不是在开玩笑，每一句都是理智清醒的实话。我大可以说些不着边际的谎言或者什么都不告诉你，但是我想你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绑架你。我要带你进另一个世界。
大曾独自坐在驾驶座上，关上所有车灯，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小小空间。
荀可然，你是被人带走了，还是知道我在跟踪你啊？所以自编自导，留下了一封信躲起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很混账，大家忧心忡忡，你真是个自私的小混蛋，你知不知道啊？可可，你给我好好的活着，等我来收拾你，等我。
大曾啊，小哲给我电话说昨天你收到一封和可可失踪有关的信呢、啊、
是一个白信封套着另一个红色信封，红色的那个写的是我是收件人，纸张有点特殊花纹。
花纹长什么样子？
苏小哲没给您看吗？
东西在物证科取指纹，现在一时拿不出来啊。
你有智能手机吗？我拍了照片直接短信发给你。
没有，我不会用那玩意儿。你在哪里啊？直接来一趟。哦，对对，老太婆说了你肯定没吃晚饭，过来吃饭吧。
好，我立马到。
哎呀，小周啊，你吃慢点儿啊。啊，你午饭是不是也没吃啊？
常老爷子则盯着手机上的照片默不作声，大曾咀嚼着嘴里的食物，眼睛却盯着常老爷子的表情。老爷子默不作声，放下手机起身进屋去了。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不管什么事儿啊，先把饭吃了，你给我坐下，听到没啊？
过了几分钟，常老爷子走回饭厅，手里拿着一封信，让大曾整个人都愣住了。常老爷子将手里的信封放在桌上， 暗红色的花纹和一旁手机里的照片一模一样，但是看起来稍微旧一些。
这封信是十几年前我收到的，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朋友，大曾你也许没见过，但小寻是见过他的。你还记得几个月前的无头女尸案吗？小寻去华龙殡仪馆拿回来的那个红色漆木盒子装着一个女人头的，给他那个盒子的人就是给我这封信的人，名字叫魏巍。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你把我绑架是为了带我进一个古墓，因为这个墓只有命中阴气很重的人才可以进去，比如我。
荀可然，你只猜对了一半，原先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你就不会成为我唯一的备选。两年前我开始寻找可以帮我进入墓室的人，半年前我重新回来考量这个墓的情况，发现了其他事情。你看这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半年前在侧墓室拍摄的。
你不是想说两年前你进这个墓的时候没有这尸体吧？
聪明，这尸体两年前我进墓的时候没有，而且现在不止一具。你也许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朝代历史我就略过直说，古代有一种陪葬方式非常诡异，叫做掌灯童子。据流传下来的方法是，选取不满12岁的童子，灌入麻药，让他不能动弹，然后从头顶和脚下挖洞，从上往下灌入水银代替血液流达四肢，最后整个人的所有血管都能做到防腐，然后以水银粉撒遍全身，穿上华丽服饰，成为殉葬的摆设品。我本人没有见识过，但记录中明朝曾发掘过真实的掌灯童子，防腐程度之完美震惊当世，不过后来在收藏争夺中下落不明了。这就是你看到的照片中的尸体由来。
等等，你说有人在制作这种人？
人殉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另外两件事我可以肯定。第一是两年前我进墓的时候绝无这个存在，第二是文物收藏界这几年有股坏风气，有人为了仿冒古品，会将一些非常逼真的现代仿品请人带进古墓去放一段时间，然后假模假样从墓里带出来，甚至还拍照为证，以求有傻财主花大价钱买一些赝品。哎，荀可然，你决定了吗？如果你坚持要回去就直说，这一路有很多不可预料的情况，我不可能用麻药一直绑住你，但如果你有一点追查真相的念头。
我去，少废话，和你的账回头再算，如果是真的，我要做这种事的家伙吃一辈子监狱杂粮。
好，我真没看错你，
但我把话说在前，如果让我发现这里面有你捣的鬼，
一命为偿，亦不足惜。
几辆警车一并排停在华龙殡仪馆门口的时候，门卫愣了愣，出门刚想问情况，只见到一队十几个警员神情肃穆地直接冲进殡仪馆内。门卫吓得直接拿起电话拨通了领导的号码。离那个小院子不远处，周大增用手势指挥人马分成三队，一队堵住殡仪馆出入大门，一队绕到小院后面，一队原地待命。等所有人都到位，大曾走在最前面，伸脚就踹开了古色古香的大门。
警察，
警察，
报告，没有人。
报告，后院没有人逃出。
报告，没有异常。
嘿，居然扑了个空。
谁的手机没关？行动规矩不懂吗？
队长，客厅桌上有个手机在响。
周队长，你搞这么大的动静，把殡仪馆的领导都吓坏了，以为有人诈尸呢。
可荀可然在哪里？
说好三日联系，你还真是心急如焚呢。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好说的事情，你们绑架市局的法医还配和我谈条件？
不和你谈条件，我也明说， 小可可现在因为某种理由答应配合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也给你保证，我们会尽全力保证她的安全。至于她具体在哪儿，两天后我会给你地址。不过我想你大概不会放弃调查，只不过请你高抬贵手，别为难我身边的人，我不曾透露过什么给不相干的人。
去查。
是。
等等，你们谁记性比较好？刚才这个免提里说的话谁能重复一遍？
好像是你搞这么大动静。
后面那段呢？说可可答应配合什么？怎么说的？
不和你谈条件，我就明说，
小可可因为某种原因答应配合我们的行动，所以
我们？你确定是说配合我们的行动？
是我们。
我也记得是那一下，我还在想他们几个人。
雪阳，你带几个人再调查一下薇薇这几天的通话记录，还有在殡仪馆打听一下最近谁来拜访过他，他去哪里可能隐藏起来，但是他的同伙不一定这么小心，动作要快。这个两天的时间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等下你完全恢复之后我们就要出门了，我先和你说几件事情，请你记清楚，同意？
嗯哼。
别这么有敌意嘛，回头我们出去与人问起，我就说你是我侄女李可然。记住几点，第一，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此物辟邪至极，至少在古墓里别脱下来。你别不信邪，叔叔我见多了胆壮不信邪的，最后都把那颗胆留在墓里出不来了。第二是我叫你小可可，路上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这样叫你，但是一旦当我叫你真名荀可然的时候，跑，跳起来就跑，什么都不要管，不要想要怎么救人怎么反抗，立刻跑，丢下我也行，把力气都花在逃跑上，直到你跑不动为止。我没有和你开玩笑，答应我。
嗯。
走，这个先还给你以示诚意。
李一季扶起刚刚恢复力气的荀可然，从后腰拿出一把小巧的手枪，看到这把枪，瞬时荀可然脑海中又闪过自己瞄准大增的那个画面。李一季以为是荀可然怀疑自己的动机，连忙解释，
把你放进雕金棺材之前拿走的，只是为了以防枪支因为颠簸而走火，放心，弹夹卸空了。